喂，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哦，特别今天的诗歌，让我们体会到神之子耶稣基督是哪一位啊，有大能的那位的拯救者啊，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在上个星期我们同工会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哈，特别我们希望能够鼓励弟兄姐妹今年能够去读圣经啊，所以我们呢就计划了，在今年开始我们这几个月我们会来读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加使徒行传啊，这几个月，那每个星期我们读，每一天我们读一两章的圣经啊，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四福音书跟这个使徒行传能够把它去读完，因为我们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去更好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究竟他是谁，他讲过什么，他做过什么，那么让我们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这位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更深更好的认识。那上个星期我们开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先收到这个的读经的计划表哈，今天等下那个肯戴欣会跟大家再来详细的来讲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按照上个星期我们开始读这个的圣经的话，我们就会读到马太福音，如果大家每一天都读的话，应该已经读完14章了哈。那在这个14章的马太福音的里面呢，已经把耶稣基督一些的故事哈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那么今天呢，我就希望能够从其中的一段的圣经，我们来思想究竟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救赎主。那我选了一节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35节，只有一节的圣经哈。那在大家的周报上可能已经打了，在这里也打上哈，但是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也可以打开，因为等下我们会从这个马太福音前后来看有关耶稣的事情，所以呢可以打开圣经哈，第九章哈，第35节，在教会的圣经是新约的部分第八页，教会的圣经的部分哈，第八页。马太福音的9章35节哈，一节的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好，我们就是来看这节的圣经哈，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一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待在一个的地方，他走遍各城各乡。啊，我们上个星期说，我们要把福音要传出去的话，我们要进入人群的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那么好的一个榜样，他就是进入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的里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是要宣讲天国的福音，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不知道大家读到天国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当我们读到圣经讲到天国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可能一读到天国，第一个反应就想到天堂，是不是？很多人很自然就说，哦，我们要天堂，我们就是要进入天堂，将来我们就要去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不知道大家对天堂的观念如何，我不知道你对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究竟圣经里面讲天堂的地方有多少次，有多少地方是讲天堂、讲天国的。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如果我们读前面已经有按照那个读经来读的话，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耶稣一出来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啊，讲很多天国。但是呢，当我们读到天国这个的形容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第一个反应就是天堂。天堂是我们，是的，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但是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认为将来我们要去的天堂是怎么样一个的地方？啊，圣经确实有讲，但是并不很多。天堂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呢？ 很多人啊，我记得以前呢，香港被称为是个购物的天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我们的时代是还是挺好的啊，现在呢可能这个称呼已经不怎么样了哈。香港是购物的天堂啊，啊有人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哦，特别美国有 Disneyland 啊，哇，儿童的天堂啊，还有说有些人说某某地方是美食的天堂啊。很多很多很多形容天堂的，我不晓得当你听见这样的形容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啊，香港都能够成为天堂，那我们不需要去那么远呐、啊，啊，搭个飞机去香港就可以了哈、啊。我们住在香港，干嘛要来这里哈、啊？天堂，我不晓得你想到天堂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可能你就被这些的观念影响，哇，天堂嘛，购物天堂，哇，哪里去哪里都可以 shopping 啊！哎呀，我的老婆应该住在香港哈、啊，她爱 shopping， 那、去了哪里都可以 shopping， 去到哪里都买便宜的东西，去到哪里有那么好的东西都可以去采购，哇，实在是个天堂，有那么好的食物，那是美食的天堂，儿童在这里有那么好的生活，哇，上课的时候就是玩啊，回家又是玩哈、啊，做什么都是玩，哇，多好！所以当我们想到天堂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哪一种满足我们的哪一种哇需要的哪一种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不知道大家想到天堂你想到什么。在圣经里面当然有不同的地方也稍微提过有关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个形态是怎么样。当然最清楚的就是启示录。啊，最后的21章、22章里面讲到，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读到创世纪21章，我们看见哇，哪里形容天堂的外在的环境的时候，哇，你读起来的时候，哇，你觉得哇太厉害了哈，连地下铺地的都是什么黄金呢？啊，那些门啊都是珍珠啊，那是最那个 foundation 都是那些最宝贵的宝石哈、啊。当我们在读这些的形容的时候，你就哇，天堂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地上看为最宝贵的东西，原来哪里是那么普遍的，来铺地下的而已啊。所以我们不要赚太多的钱，拿着黄金上天堂哈、啊，到时候你只是拿来铺地板而已的哈。天堂我们在启示录所看见的就是形容外在的形容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原来我们人地上看为最宝贵最好的东西原来在天上只不过是那么普通而已不过那个只是形容外在的一种的形容真正在形容在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在启示录的21章有一些圣经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要提醒我们究竟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地方21章的第4节将来我们在哪里我读给大家听哈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得快的可以翻否则的话你听我读也可以哈在最后一卷的书启示录的21章第4节那里说到时候是怎么样呢我们在哪里将会怎么样那个形态呢这里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要过去了在哪里呢一切都要被更新过来了我们现在所想到的天堂原来跟我们说圣经所给我们知道是完全不一回事到那时候不是外在有什么东西乃是我们在哪里我们的人会怎么样在那里一种的生活的形态这里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哀哭了今天为什么痛苦那么多就是因为有死亡有疾病有各样的不安的事情的出现到时候在哪里再没有那个情况的出现了这个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一个的形态但是再回来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在那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常常我们很自然一个反应天国就是天堂这是不是的这里说的天国的福音并不是等于天堂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叫门徒祷告哈，前面的马太福音的第6章哈的时候，耶稣基督叫门徒的祷告，其中有一句话说：“愿你的国降临。”如果天堂就是天国就是天堂的话，那么我们说神的耶稣基督祷告，我们就今天都没有看见。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天国降临在地上，那在哪里？2000年了，我们还没有看见一个地方没有死亡没有流泪的，那我们要等，还是等到将来？如果是将来，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就不关乎现在的生活了。有人问耶稣，有人说天国在这里，在哪里？耶稣说不要相信他们，究竟天国在哪里？基督徒应该回答了，天国在我们的心里，不在哪里，不在哪里，是在我们的心里。哇，原来你看你里面能够容纳天的国度降临在你的心里面，多伟大一个的事情。天国并不是等于天堂，天国乃是讲神掌权的地方，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度，就是天国。我们香港1997年之前哈，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英国的管制的底下。当97来的时候，很多人害怕就走了。那现在后悔了，现在回去哈，现在多好啊，现在回归我们祖国了。究竟这一个的转变里面带给我们什么的一个的理解呢？香港那个地方还是仍然一样的大小，没有改变，可能大一点的现在填海，人还是住在哪里，整个的生活的态度也是一样。但是不同的是，过去是在英国的管制的底下，是属于英国的国度。97之后，我们香港回归了我们祖国了，我们是在中国的管制的底下，人还是哪些人，有些走了，有些来了，但是香港还是同样的地方。但是因为改变了管制权，这个香港就被称为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再不是属于英国的。这个都是国度的理解，国度不一定单单指某个地方，国度是指谁在当中掌权的地方，那个就是国度。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并不是说真的从天上把一个的国家一个的地图降下来，让我们我们进到里面去，然后我住在哪里，我们申请移民去那里。愿你的国降临是指愿神的掌管，神的旨意，神的主权降临下来。所以耶稣基督说国度在哪里，国度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这个人就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了。所以天国跟天堂并不等同的。是的，将来我们要去到神将来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称为天堂的地方，但在这里耶稣基督并不是宣讲天堂的事情，乃是讲天国的福音。究竟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 good news 了嘛，好消息啊。英文最简单的英文的圣经里面是 good news， 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究竟什么样的好消息呢？有人说你认为好消息，我不认为好消息，这个是对的，因为每个人对好消息的定义都不一样。如果告诉你，如果有人说哇，现在美国这个移民政策在改变了啊，只要你在这2天之内你打电话去申请啊，不是打电话，你申请的话你立刻拿到绿卡。哇，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说 This is a good news， 但是对很多人说 This is not a good news at all。 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拿到绿卡了，他们还不想你拿的，对他们来讲 It's a bad news， 所以那么多人反对就是这个原因。 对某些人来讲，这个是 good news， 因为是对你产生了一个真正的影响的作用。对某些人来讲 ，it's not a good news at all， 是不是？同样的，哎呀，如果你在还没有工作、你失业的时候，有人告诉你，你赶快今天打电话去这个公司，他已经说一定请你的，不管你怎么样，你打电话去，你就有这个工作的话，那你说 it's a good news to me。对不对？你打不打？赶快打嘛，对不对？如果那个工作又高升又好又容易去做的事情，你干嘛不做？你当然立刻就打电话去，你不会说哎呀，我等明天，我明天 too late。就今天你打一定能够拿到，那你当然去拿。For you is a good news， 因为你在找工作。对某些人来讲，这个不是 good news。好像说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里面，有很多人，有一些是好消息，有一些是并不是好消息，因为与我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究竟耶稣基督说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是讲这一种的 you know condition 的东西吗？有些人觉得是好消息，有些人是不觉得好消息。就这个天国的福音是给所有的人呢，还是给某一部分的人而已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来看待耶稣基督所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的确是，当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还不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的想法，就是说哎呀，你们讲的这个挺好的，但是与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不需要，我人挺好的，我必定能上天堂，所以我不需要你那个东西，我反正我有我的信念，我一定能够上去的，所以我不需要。对某些人来讲，他认为他不需要，所以他对他来讲，天国的福音也对他来讲也不是怎么样。那么究竟天国的福音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读这几天你要读这个福音书的话，马太福音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的事情，在这里说到耶稣基督一出来的时候，他这里说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然后他说宣讲天国的福音，接下来又说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为什么是放在一起的？我不晓得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当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第四章是讲他还没出来之前，进入这个宣教传道之前啊，他首先面对这个魔鬼的试探，然后第四章讲完之后就讲他开始出来了，然后呢就呼召一些的人来跟随他，这个是第四章。然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称为这个是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基督去到哪里，然后来讲一些的言论，这个言论讲的是什么？天国的福音，天国的消息，天国的生活的形态，天国里面的人的一种的状态会怎么样，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然后接下来呢，如果你读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第八章第九章开始讲的都是一连片的，讲的是什么？就是讲耶稣基督医治的能力，医治的能力，讲完天国的形态，接下来就讲医治的事情。如果你读其他福音书的话，你会发觉完全不是这个编排的，马可、路加都不是这个编排的，但是马太福音的编排呢，就是把所有这几章这个医治的都放在哪里，然后在这里第九章的时候就加了这一句的话，他走遍各城各乡，在那里教训人，然后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不要忽略了这样的一种的次序的表达，因为这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耶稣基督，马太福音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基本上他是要告诉那些以色列人，他就是他们期待的、等待的那个救赎主，那个弥赛亚，那个受膏者。所以在进到十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出来传道一段的时间了， 然后呢，他那个先锋司使约翰被抓了，丢在监牢里面。然后呢，他就开始怀疑了，究竟我的这个亲戚这个耶稣，究竟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受膏者，是不是真的神所差派来的那个的那个弥赛亚，究竟是不是真的？他开始怀疑了。如果是的话，我作为他的亲戚哈、啊，哎呀，我他的表哥，他竟然不救我，太没有理由了。他说去问一下耶稣的派门徒去问一下耶稣，哎，耶稣啊，究竟你是不是我们所等待的哪一个呢？因为他开始有点怀疑，究竟是不是？为什么神的国还没有出现，神的拯救还没有临到？结果我们看见十一章的第五节、第四节啊，这里耶稣就回答约翰所差来的人，对他所问的问题啊。第四节他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这是什么呢？就是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没有告诉他，没有 say yes and no。 耶稣真的厉害，问他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为什么不是？我就是，那就简单了嘛。他不说，说你看见什么，你就告诉他们我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那然后回去告那个他们的门徒，告诉约翰之后，约翰哦，那就好了，那就行了，那是他了。为什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抹不着头脑 What's going on? 为什么他不直接说我就是呢，却用那么多的其他的形容来告诉这个约翰呢？原来在以色列人的信仰的里面，还是说在他的观念的里面，这一个的神所差来的救赎主，这个弥赛亚，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要做的工作，就是刚才所读的那些的事情一样，那些治病的得到医治，好，那个大麻风的洁净，聋子能够听见，死人复活。原来在他们的观念，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为什么人会生病呢？今天我们知道，因为不健康嘛，吃错东西嘛，细菌多嘛，啊，有这个病毒嘛，我们很清楚这是。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的观念的里面，他们的宗教观念的里面，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一种的看法：人为什么有病，是因为离开了神，因为犯罪，因为得罪了神，所以受到神的给他们这一个的刑罚。在他们的观念的里面，人之所以会瘸腿，人之所以长麻风，人之所以有各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人得罪神，离开了神，所以才有那样的事情出现。如果当神的救赎主，那个拯救者，那个受膏者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会把所有这些外在的人的疾病能够医好，因为要彰显一个事情，神是掌管，神是赦免的那一位，神是拯救的那一位。在诗篇38篇，如果大家翻圣经很快的话，诗篇是在中间的部分，你合起圣经一翻开，中间就是诗篇38篇。38篇呢，可以说是典型的一种犹太人对疾病的观念的一种的理解哈。38篇，哈，我们不看完整篇哈，我们看到1到8节就好了啊。我读给大家听吧哈。这里是大卫所写的一篇的诗，但是却是表达了他们一种的观念。38篇，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路中责备我，不要在烈路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的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努禄，我的肉和无衣完全，因为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了，因为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因为我疼痛，我大大的蜷曲，终日哀痛， 我满腰都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的哀恳。这个是你读下去的时候会看见他们的观念，就是说因为我得罪了神了，因为我生命的里面犯了罪了，所以我的生命遭遇了这一切的痛苦疾病。这个观念我们很清楚，很容易就知道在哪里出现。记不记得旧约圣经有一卷的书，你我都不愿意去读，读了也怕的一卷的书，什么书啊？约伯记啊，约伯记是我们基督徒很怕读的，因为都是讲苦难，我们不愿意看苦难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观念就很清楚出现了。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他的朋友哎呀很有爱心，跟他们陪他们坐了，给他坐了，坐在那里陪他哀哭了。但是当他一开口讲话的时候，他几个朋友第一个开口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在这里痛苦的呻吟？为什么？因为你犯罪了，因为你做错了。第二个说，因为都说你不是你错，你的孩子做错了，就算不是你的孩子做错，别人因为你的家庭做错了，你受苦是因为你犯罪的缘故所带来的结果。这个是犹太人在宗教观念上是一个这样清楚的一种的看法，一种的观念。哎呀，感谢主，我们读约伯记虽然不爱读，但是后来神对约伯所讲的话给我们一点安慰了。否则的话，我们每一次感冒，我说哎呀，是不是我得罪了神，今天没有读经，所以我感冒了。感谢主，神对约伯的回应的里面，他说你的评论比你的朋友好。他的朋友评论他错了，为什么？约伯受苦并不是因为约伯做错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原来不是一个人有病痛就一定是犯罪的缘故，但是确实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是在魔鬼掌管的底下，在罪恶的世界的底下，人会受苦的，不一定是因为你犯错，你得罪了神，别人得罪神，你一样受苦，受连累了。别人有病了，还刺在你面前，那你明天回去你就感冒了，不是你的错，但是你也有受这个的疾病的痛苦。所以感谢主，约伯记给我们清楚的看见，犹太人这个观念不完全，但是这个观念却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为什么？的确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整个世界被改变了，进入一个已经是再不是个完美的世界的里面。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人会面对解下的痛苦，还是说解下疾病是必然的事情。但是说犹太人给我们看见一个的观念，当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的时候，他要重新更新改变这个的状况，要把一个完整的关系赐给你我。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是弥赛亚，他来到要来透过他所做的来告诉以色列人，让他们晓得他就是哪个他们期待的哪一个受膏者救赎主，他来要重新 restore 这个的关系。所以你们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当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被他们隔绝之后，当他们这个麻风病好了之后，他再次回到圣殿里面给祭司一看，哦，这个好了，他就可以重新 restore 重建这个与神这个关系，他可以进入这个圣殿里面，不是可以进入去亲近神啊，能够来进入这个社区的里面基础的生活。这个就是犹太人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提醒，这个救赎主来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跟神这个和好的关系，解决罪的问题，然后让人能够得以完全。等下我们再下来再讲。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加上用医治疾病带出他是这个身份， 除了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给我们看清楚了，原来人在疾病里面、病痛的里面所受到的问题，跟人在罪中所受到的问题是很多相同的一种的情况的出现。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上医治各样的疾病的时候，不是单单医治好那样的一种的身体的毛病，他又透过这些医治来告诉以色列人，让他们看见，哎，人的身体的毛病跟人的罪所带来的情况一样，透过这个医治让人能够理解，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可以得以完全。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为什么圣经记载那么多耶稣医治的一些的记录？让我们来看一下，让我们稍微进入这个的思想的里面，来明白究竟耶稣这些医治的背后带着怎么样的一种的表达的方法。我们再翻来马太福音哈，今天我主要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跟大家前前后后来看哈，因为希望这个缘故，大家以后都能够读圣经哈。我们又每一次讲到，我希望能够按照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的章节，能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大家不会说完全是哇空空一片，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希望大家已经读过了，那么有一点的观念在当中哈。当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哈第八章开始，立刻就一连串的讲到神耶稣基督如何医治不同疾病的人。我们看见第一个看见是什么？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长大麻风这个的医治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预表性的事情我们可以去讲的哈，我们可以去讨论。但是我希望能够点出一点，一个大麻风病的人，他在这个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人？大麻风病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一个的人，是一个被人排斥的人，是一个被人家丢在外面让他自生自灭的人。因为大麻风病是一个感染性很大的一种的疾病啊，当时的社会没有医药可以医治，所以呢只能够把它隔绝了，在与人群隔绝了，丢在外面让他自生自灭，是让人感觉到害怕，让人感觉到讨厌的一种的疾病。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医治大麻风病不单是把这个人医好，神医治大麻风病更是重要的，把他这个身体医好之后，更重要把他带进人群的里面，让他能够重新在人群当中被接纳。这个就是罪所带来的一种的很具体的一种的表达。罪令人感觉到害怕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闻啊，我们在这里很安全。加州上两个星期好紧张哦，你知道吗？好像在 LA 的地方哇，好像打仗一样哦，他们很紧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警察要报仇，他已经宣告要跟警察来对抗要见警察，他要打警察，要杀警察。所以当时在 LA 的地区上两个星期，哇，那些人就很紧张哦，哇，都你的那些警察都要出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已经宣告他要对付警察，因为他以前是警察被炒鱿鱼了他很气愤各方面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故事的背后。但是他带出一件事情，因为他心中的愤恨，他向警察宣战，引起了是周围都产生那种的害怕。哎呀，原来罪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罪是带来整个社会的事情。一个人犯罪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一个人犯罪会影响，会让整个的 community 整个社会产生害怕惊慌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大麻风病人一样。当他患了大麻风病的时候，他是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大家都害怕，不敢跟他接触的。为什么？因为会受他牵连，会 会有问题的。所以罪的问题跟杰哥的疾病原来有那样类同的 symbolic 的一种的象征性出现在当中。耶稣医好了大麻风病，接下来他去，本来要去了，去到加巴农啊。第八章里面我们看见第五节那里有一个啊长有个百夫长，然后来求耶稣说：“哎呀，求你啊医救我的病的仆人吧啊，因为他太痛苦了啊。”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的眼睛注视在这个故事哪一个层面上？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就注视在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上，因为这一段都是讲百夫长的信心。耶稣称赞这个百夫长，哇，你的信心真的了不起啊！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神的大能的权柄的相信。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把这个眼光放在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上，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仆人他是怎么样一回事。这个仆人患了什么？瘫痪的病，然后在这里说躺在家里甚是痛苦，瘫痪了不能动，这里形容他甚是痛苦。我在想这个仆人肯定不是从出生就瘫痪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主人没有可能要他的吧，哇，还给他养大啊，当时的社会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肯定这个仆人过去是很健康的，肯定是很忠心的，肯定是让这个百夫长是非常喜爱的，因为他很勤劳的为这个主人做了很多事情。天人家他患了这个病了，瘫痪了不能动了，然后躺在家里面，这个百夫长因为爱这个仆人的缘故来求耶稣来医治他。哎呀，我在想这个仆人这个患病的人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在你的亲人朋友的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的状况，突然间不能动了，那他怎么样呢？以前在这边很少去医院探人，因为这边我们都很健康啊，都是年轻人。以前在加州我常常会去医院啊，有时候晚上最怕打电话来，哎呀原来有事情立刻要去医院去看人。如果你去医院看一些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的状况啊，就是有些医生他肯定知道了啊，那些人突然间病倒的时候，他们不能动的时候，他们那个态度的表达，你会发现是什么？他们很气愤，很暴躁。为什么？因为不能动。他想要走这个不能动，他想哇这个鼻子痒啊，他想抓鼻子没办法动，那很痛苦的一个情况。啊，有些中风的人啊，哎呀，从此不能动了，什么都愿来处理，躺在哪里？你知道那种痛苦是什么？不单只不能动，失去了自由，心中的暴躁，更重要的，当这样一个人发生这样瘫痪的事情的时候，他失去了不单是自由，更是一种的尊严。你没有想过一个人如果病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动，不单只失去一种的自由，更重要的心中失去了人的尊严。以前什么人最怎么说呢最私隐的事情自可以搞定，现在这些事情都要人家来替你搞，那是很痛苦的一个的事情。如果你曾经看见一些人过去哇健健康康，这人怎么不能动，他哪一种的痛苦你可想而知。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这个瘫痪的人这个状况如何，我们只 focus 在这个的百夫长的信心。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意思的里面 当然因为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但是可相信他透过医治这个瘫痪的人，也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神要让我们重新得着自由，神也重新给我们人的 respect， 人的尊严在哪里。你知道当我们被罪所捆绑的时候，人是失去自由，也是失去人的应有的尊严。你看见的是吸毒的人，你就晓得当他毒瘾来的时候，他什么事都能干，都要去干。为什么？过不了这个的毒瘾，连最不平常不作为一个人不会做的事情他也要去做，失去了这样一种的自由。最近看报纸的时候，新闻也给我看见这样一个事情，在 San Diego、有一个过去的一个的市长、一个女的女士，在这十年的里面，因为赌的缘故，把所有的家财输掉之外，输了$1,300多万，然后因为他的以前的先生是有钱的、很多的什么的慈善的基金啊、一大堆的、他就从那个基金里面偷钱，现在被告了，才发现啊、他输得那么厉害，十年的里面每天都是在哪里赌。其实他很有钱，他我相信他不是因为贪钱要去再赢多些的钱，那些钱如果他好的生活的根本用不完，但是他心里面不晓得为了什么被这个赌所捆绑着，失去了自由，每天都是在那里赌，十年下来不单只赌光了所有的钱，还欠下一屁股的债。这个就是罪使人的生命人性瘫痪的一个的情况。不是说我决定不做我就可以不做，真的吗？如果你真的经历过上瘾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你想停就停啊，不能的。你上瘾过啊，不晓得你上瘾什么，你就知道你要停是停不了的。不是说我决定停我就可以停了，不是的。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非常的脆弱，最能够使人瘫痪，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人原来是只能够躺在那里什么都干不了，没办法。而且呢，罪会最后使人失去了人的尊严，到一个地步本来你是很高贵很富有的一个人，变成一个让人家看不起，甚至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罪所带来的结果。耶稣医治这个瘫痪的人的时候，不是单单医治他这个外在的不能动的生命，这里也告诉我们，原来人的罪 人的生命里面不是单单外在 physical 的问题，原来人的生命里面罪所带来的问题跟这个患了瘫痪的人的一样的。多少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很多东西所捆绑着，失去自由。我们今天看着小孩也知道，也新的一代的一群离不开手上这一个的东西，这个是上瘾的，你知道吗？这个是上瘾的，他也不自由，你知道，他不能不拿这个，不拿这个的话，人家回到跟同学没有东西可谈，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iPad、iPhone、i everything， you know？ 哎，这个是上瘾的，真的。你做这个事情你就上瘾了，你真的放不下的。同样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时候，不是说你愿意做你就能够做到被捆绑。还有一点的时间再讲一个，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在讲的话，彼得的岳母啊，然后平定风浪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跳过这些哈，我们来讲这个第八章里面还讲到一个的耶稣的医治，一个医治是什么？去到一个的地方， 为一个被鬼附的人赶鬼，把他赶出去，让他能够重新做人。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形容这段圣经这个故事很形容的不够 detail、啊、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看见这个形容这个故事的形容，讲到那个人常年被丢在这个坟墓的里面与死人同住，然后呢在那里呢人把用铁链把他绑住，但是绑不住他，因为他非常有能力，非常的暴力，这些都挣断了，没有人能够，没有人敢去那个地方，因为他已经在没有人性了，只是与死人同居，住在坟地。耶稣去到哪里帮助他，把他医好了，赶鬼，把他赶出去，让他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哇，我们说哇，神真的厉害，耶稣基督真的厉害，连鬼都怕了他了，我们就把这个重心放在神这个赶鬼的事情上。但是我们同时来想一想，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也是身不由己，是有很大的能力，但他却不能控制自己。谁会自那么傻拿石头砍自己？他竟然这样做。谁会愿意住在死人的地方？他这样做，他有能力，但是管不了自己了。多少时候，这个也是罪的一种的形态的表达。罪有时候使人超越了自己的能力的范围，使自再不是一个人，成为野兽一样，做一些不应该人做的事情，却很正常的去做。这个是人最多对人的一种的控制，一种的带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过脾气，有哈？有没有人摇头的？没有哈？我们都发过脾气哈。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的理性去哪里？明明知道这个不应该做的，但是你的火上来的时候，所有这些理性都讲话都讲不出来了，都没办法跟你讲一句话，你的火都出来就爆了，控制不了这个的怒火，有一点像罪哦，罪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新闻告诉我们最近另外一个的事情，一个的出现了一个的让人惊讶的事情，他被称为刀锋战士，有没有听过看过这个新闻啊？你说刀锋战士是怎么样的人？他是南非一个很国家级的英雄。为什么？因为他两条腿是断了，穿上假腿啊，参加 Olympic。Olympic 一般有残障人的 Olympic， 但是他是参加正常人的 Olympic， 因为他放了假腿之后，他跑比人家还要快。两条的假的一个好像刀锋一样的腿，跑起来很快。他是拿了多面的金牌，400米的短跑里面，他就拿了金牌，哇，成了南非一个英雄人物，大家都觉得他了不起。断腿的两条腿都没有的，竟然为国家拿了那么的金牌。最近发生的一个的事情，就在情人节的那天，情人节的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他女朋友枪杀了，不晓得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结果，就把他杀了。立刻突然间就轰动了南非，大家本来是以当他是英雄的，一下子把他所有的后面的背景都挖出来，哇，原来他过去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一个人啊，非常暴力倾向很强的一个人。为什么好好的情人节不去 you know， 哇，烛光晚餐就开枪把女朋友打死？可能就是因为一下子怒火上来，过去他的 本性的里面哪一种的暴力暴躁的心情出来了，控制不了，就做了这样一种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弟兄姐妹，治病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看为是一种神惩罚人的一个方法，在新约的时候，耶稣透过医治治病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拯救者。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不单只是医治我们 physical 肉身的身体，更重要的，他要解决人内心生命的一些的阴暗面、黑暗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完全。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个的用词，我常常用的 shalom 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一种的健康，就是 shalom。 当你财富健全的时候，就是 shalom。 shalom 是一个非常宽阔的一个的用词，在一个很和谐的状态之下，这个就是平安。但是犹太人讲平安这个字的时候，不是单单讲外在的，犹太人讲平安的时候，是讲人与神的关系能够和好的时候，才有健康，才有财富，才有社会的安宁。所以他讲 shalom 的时候，乃是讲到一个完整的、完全的一个医治。耶稣基督是一个大能的、有能力的医治者，但是他要来医治，并不是单单 focus 在身体的状况，他要把真正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要改变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面，一些人控制不了的一些的个性的问题、罪性的问题，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有平安。星期五晚上我们团契看了一个的电影《彼岸》，是不是？那个《彼岸》这次放的是讲一些的国内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怎么样信主的过程，是不是？但我们看的时候，多次很多很多这些的见证的人物，他们讲一个事情，他们之所以信主是因为神医治了他们，有一些是身体的毛病得到医治，有更多是讲他之所以信耶稣是因为神医治了他的罪性的问题，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然后认识耶稣基督，原来在他的里面可以得以完全。我相信在今天的社会的里面，神给我们有那么多好的医生在当中啊，我们这些的医疗人员，他们花很多的医生的时间去研究医学，为的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肉身的身体 physical 的 body 能够处理好。我们应该很感恩，因为今天如果我们感冒的话，哎呀，我不需要单单祷告求神来医治我的感冒，我可以去看个医生，也吃个药也可以医治好。但是我还是仍然相信，星期五的见证的里面，这些的知识分子，这些的中国的学人们，他们信主的过程里面，他们说我是因为神的医治而认识神、接受神。我相信他们做这些见证的时候，这些都是真实的见证。我相信神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能有大能来医治这些人的身体的毛病。现在我们在身体的毛病，除了我们有很好的医生来帮助我们之外，我们在生命的里面，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还是有医治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那个见证里面说，有很多人他们身体的毛病最后还是靠着神的医治得到解决。到今天我还是仍然相信神的医治在今天还是出现在这个时代，但是我更希望能够大家了解的一个事情，神的医治除了我们 physical 的身体之外，它更需要医治的是我们灵里面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罪的问题的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身体的毛病被医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个生命还能够真正 shalom 平安完整吗？完美吗？
除了神的医治之外没有别的。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天国的福音不是将来我们死后上天堂，天国的福音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刻，当我们愿意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刻就得到神完整的完全的医治，生命的健全 Shalom 平安就在现在这个时刻进入我们生命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还不认识神的话，我盼望你今天能够有这样机会，能够把生命交托给主。刚才领唱小组第一首带领我们唱的诗歌《奇异恩典》，当他唱的时候，我就天天想起这个的作者John Newton 这样一个的人，也拍了电影，你要可以看这个电影。这个 John Newton 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放荡的一个人，他爸爸是一个海员，所以从小他就跟他爸爸去航海去了。当时的航海 的人一般来讲都是过着哪一种放荡那种生活，去到哪里就哪里玩，去到哪里就哪里花天酒地的，他也不例外。当时他就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放荡的一个人，不单是这样，国家抓他去当兵，他逃兵了，被逃不去做当兵，后来被抓到，逼着他要去做。有一次他完了之后跟着父亲去参加一些的当时的社会里面很怎么说呢非常proper 的做的东西，就是去抓一些黑奴来卖贩卖奴隶的工作。他就跟着这些人去做哪些抓哪些人去卖做奴隶的人，去抓这个事情的时候，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反而被人家抓了，被人家抓了之后，他不是他要把人家当抓来当奴隶，现在他是被抓在奴隶的当中做奴隶的奴隶，在哪里受着很多的痛苦的时候，他爸爸知道这个事情，就请的兵请人来把他救了。救了之后，在回国的路途的当中，船遇见了风浪，突然间他就醒悟过来。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刚才奇异恩典里面说到，过去他是瞎眼的，过去他是这是罪恶的当中的，他没有盼望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他突然间领悟过来。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常常为他祷告，他也听过耶稣基督的事情，只不过不愿意接受。在当时那一刻快要好像没命的时候，他眼睛醒悟过来，他再不要做罪的奴隶，被捆绑没自由，他要接受耶稣，接受神成为他生命的主。这首诗歌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所写的奇异的恩典，神的救恩就这样奇妙临到他的身上。你知道吗？这个救恩也是随时随着年代不断的临到我们世人的身上，只要你愿意，都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救赎。好，我们低头，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来到人世间，你要告诉我们，你就是哪一位人类的救主，我们所盼望的拯救者。你来到人世间，你要重新建立一份和睦的关系，你把平安要赐给我们，你把医治透过十字架的爱赐给我们，因为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了，因为你所对我们所 摆上的生命我们得着永生了。主啊，是在感谢你。主啊，也把举手的弟兄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赐的平安临到他的身上，更愿求主你帮助他，让他在往后日子里面继续的经历主你大能的爱，在他的生命当中把永生这个的真实让他能够体会去经历。我们恭敬把我们众人都仰望在主你的面前，因为你的爱的缘故， 我们才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才能够来在这里来敬拜你。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进入主你为我们预备的国度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享受从你上头来的祝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